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
欢乐啾尼尔 out， 欢迎你，我是主持人张赞，你也可以叫我赞哥。赞哥想要问一下，你的兴趣是什么呢？哎，赞哥记得啊，以前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大家同学们都在互相写着留名册，这些留名册啊，通常都设计得很可爱，会问很多很奇怪的问题，比如说你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啊，你最讨厌的水果是什么啊，或者你在班上偷偷暗恋的人是谁等等。不过啊，不会少的选项呢，就是要问你的兴趣是什么。哎，赞哥相信啊，大多数的伙伴都是有很多的兴趣的，像赞哥自己就喜欢运动，喜欢打羽毛球，喜欢骑自行车，然后也喜欢音乐，我喜欢弹吉他，我喜欢唱歌，甚至呢，我也喜欢看电影，我还喜欢去看舞台剧等等。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多重的兴趣，但会不会有的时候爸爸妈妈或者呢长辈就觉得，哇，你的兴趣变化也太大了吧，一下喜欢这个，一下又喜欢那个，或者呢会怪说，哎呀，你的兴趣种类也太多了吧，你应该要专心的在一两项兴趣上面钻研。哎，你曾经被问过这样子类似的问题吗？哎，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到底啊，你有这么多的兴趣是因为你缺乏恒心，还是因为其实你是多重潜力者呢？
我跟你说，
在说什么悄悄话呢？爸爸都听到了哦。
哎呦，爸爸，不要偷听我说话啦。
哦，真的好烦哦。
什么事啊？要不要跟妈妈说说？
哎呦妈，我还能不能有点隐私啊？
没有自己的空间，这里让你享受谈天说地的自由，爸妈不要听
啊。什么？是什么？
爸妈不要听哦。
什么是多重潜力者啊？哇，听起来好像是这个超能英雄一样。其实它的概念很简单，就是呢，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呢，是专才，他专门专精一项兴趣或者一项专业，但是呢，也有的人呢，他是所谓的通才，他适合接触很多不同的兴趣，而且他可以有能力把这不同领域呢给整合在一起，这样的人就被称作是多重潜力者。这个潜力呢就是潜能的意思啊。那么今天呢，赞哥就是想要让你多认识一下什么叫做多重潜力者，还有稍微自我检视一下，诶，我自己是不是也符合这样的描述呢？赞哥想要问问小伙伴，你自己是不是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以后要做什么呢？这个问题啊，可能从你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困扰你，因为常常长辈就在问，而现在呢，到了你中学、高中甚至大学，还是有人会问你这个问题，而你还是回答不出来，你就觉得特别的焦虑。为什么其他人好像都很明确知道他要来当一个科学家，他要来当一个老师，可是我好像却找不到那个方向呢？有一本书啊，叫做《没定性是种优势》，献给还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的人。哇，这本书就已经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了。很多人还是不知道未来该做什么，因为他对很多的事情都有兴趣哦。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艾米丽·霍布尼克。他曾经呢在 TED 上面发表演讲，他就提到他自己在高中的时候就发现，他对于某一些领域呢会突然很有兴趣，然后他会奋不顾身地跳进去钻研，而且呢在那里也表现得相当不错。 哎，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好像就觉得有一点没那么有兴趣了，他就想要转换一下跑道了。艾米丽一开始对于自己这样的一种习惯感到非常的羞愧，她觉得是不是自己没有恒心呢？但是慢慢的她发现，原来这种没定性，好像三分钟热度的那种状态，其实也是她的一种天赋，也是她的一种优势。怎么说呢？艾米丽啊提出了她自己的观点，她认为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专业的人才特别专精在某一些领域，但是也有像他这样子的通才，可以在不同的领域之间跳来跳去，而且可以把不同的领域做很好的结合，这就是他所说的多重潜力者。那么到底多重潜力者的优势在哪里呢？如果只有三分钟热度，那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样样通但样样松吗？艾米丽呢就提到，其实多重潜力者因为对于很多的领域都有兴趣，所以呢他的第一个优势就是他可以融合各种的点子，而且这些点子呢来自不同的领域。像是前一阵子这样子的疫情爆发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不只需要有医疗的专家，有交通的专家，有卫生教育的专家，我们呢也需要有一些人可以跨领域的把这不同的专家他们的意见统整起来，也带领着这批人一起协调出一个最好的防疫措施。哇，你看刚刚有许多不同的专业，可是光有这些专业的专家还不够，必须要有人可以整合，可以融合不同领域的专业，而多重潜力者就是一个很适合带领大家讨论还有整合意见的人，因为他对于不同的领域都有涉猎，所以多重潜力者比较有机会可以提出一个综合大家的观点。而第二个多重潜力者的优势呢，就是他可以快速的学习，因为呢他常常要切换他的兴趣，所以他不害怕当一个初学者。赞哥知道很多的人都害怕所谓的砍掉重练，如果我已经在一个专业经营了10年20年，要我去学一个新的事情，哇，那我根本不敢去学啊。但是对于多重潜力者来说，学习新事物就是一个机会，而且他很乐意去拥抱这样的机会。所以快速学习啊，就是多重潜力者的第二个优势咯。最后一个优势呢，就是适应力。现在的时代啊，真的是千变万化，每一天都可能有新的职业产生，每一天也可能有旧的职业在消逝，所以可以常常切换自己兴趣，而且不断勇于去尝试新事物的多重潜力者，他会拥有比一般人更强的适应能力。刚刚讲的这三点，包含融合各样不同领域的点子，还有快速学习，以及很强的适应力，这都是多重潜力者的优势。不过赞哥也要提醒你啊，这并不代表多重潜力者不需要努力哦。在历史上面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多重潜力者，他就是达文西。在文艺复兴时期啊，非常提倡一种观念，就是你应该要成为一个多重潜力者，而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发挥到极致的，应该就是达文西了。他不仅是画家，他也是建筑师，是音乐家，是数学家，是工程师。哇，他所跨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多，而且呢，他在每一个领域啊，并不是都只是沾一点边哦，他在每一个领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努力，而这些努力都没有白费。当他在绘画方面有了进步的时候，他可以把绘画的能力放在他研究解剖学上面，当他在解剖学上面有所突破的时候，他又可以利用解剖学所新学到的知识放回到他原本绘画的专业上面。哇，你发现了吗？多重潜力者，他可以运用他在不同领域、不同兴趣当中所学习的事物，来帮助他不断继续的来进步。所以亲爱的小伙伴，有很多的兴趣并不是一件坏事，说不定你也是一个像达文西一样的多重潜力者。 但是如果你听到这里已经觉得点头如捣蒜，我就是多重潜力者，那赞哥要提醒你啊，你必须要有觉悟。因为如果你真的希望可以像达文西这样成为一个通才的话，那么你要做的努力可能是一般专才的5倍到10倍不等啊。你必须要在不同的兴趣、不同的专业上面都下苦功，不然呢，你这个通才可能还是只能做一个庸才哦。赞哥以前读高中的时候啊，就认识了很多很有才华而且有多重兴趣的同学。那个时候社团的活动非常的蓬勃，有人喜欢音乐、喜欢艺术、喜欢打电动、喜欢游戏网卡等等，大家都有说不完的兴趣。但是到了现在，我回头再来看，这些拥有多元兴趣的人，真正愿意为自己这么多的兴趣付出努力的人，那是少之又少啊。所以最后赞哥也要再次的提起艾米丽·霍布尼克这位演说家他讲的一段话。他说啊，他希望大家可以接受而且拥抱自己的天性。如果呢，你是一个专才，那么你就应该要专精下去，因为那个领域才是你能够发光发热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是一个多重潜力者，那么你应该拥抱你多样化的热情，跟随着好奇心，你会发现你活得更快乐，而且找到你内在的优势。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专才，还是一个多重潜力者的通才呢？欢迎你可以来信告诉赞哥，跟赞哥来讨论一下哦。当然，如果有机会，你也可以跟爸爸妈妈来聊一下，交流一下彼此的意见。我相信爸爸妈妈不是故意一定要逼你做一个专才，只是他希望你分清楚什么是你真正应该要投入的事情。而如果你可以跟父母把话说清楚，而且证明你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兴趣上面你都愿意下苦功的话，我想绝大部分的家长都不会反对你的，他们反而会提供你所需要的资源跟鼓励，让你去追寻自己的梦想。虽然这个主流的社会对于所谓的多重潜力者常常会描绘成一种一知半解或者样样通样样松的半吊子，但是啊，如果多重潜力者可以善用自己的优势，那么我们的世界将会多了很多像是达文西这样子的全才，他们可以为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且让这个世界有更多不同领域的交流。哇，这样子是不是很赞呢？今天虽然赞哥跟你介绍的是多重潜力者，但是赞哥并不是要说，哎呀，今天我就要确认我就是一个多重潜力者哦。其实我们认识自己的过程啊，是一段很漫长的时间。像是圣经当中描述到摩西这个人，他花了40年的时间在埃及学习了很多的知识。这时候的他了解自己是谁吗？其实他不太了解，他觉得自己是埃及人，又觉得自己像是希伯来人。而后来的40年，他在旷野里面牧羊，他搞得清楚自己是谁吗？他也是搞不太清楚。一直到神呼召了他，他才发现原来他是属于上帝的，他的身份、他的定位都是来自于上帝。所以小伙伴，只有在上帝里面，你才能够认清楚自己是谁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呀、yeah! 呼